伟臣和郭枕他们一去便了无踪迹，忽而听见他们调到华北，忽而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，几个月来一次也没回过家。这个期间，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，有时我教他做菜，有时我教他织毛衣，也有时我却教他玩几张麻将牌。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，我对他笑着说道，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，什么都忘了。朱青结婚后放得开多了，可是仍旧腼腆怯生，除掉我这儿，村子里别家他一概没有来往。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我都知晓，渐渐的，我也捡了一些告诉他听，让他熟悉一下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。你别错看了这些人，我对他说，他们背后都经过一番历练的。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，她已经嫁了四次了，她现在这个丈夫和她前头那三个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，一个死了拖一个，这么轮下来的。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，对她也算周到了。还有你对过那个徐太太，她先生原是她小叔，徐家两兄弟都是在石山大队里，哥哥没了，弟弟顶替，原有的几个孩子又是叔叔又是爸爸，好久还叫不清楚呢。可是他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。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。我的姑娘，我笑道，不笑难道叫他们哭不成？要哭也等不到现在了。郭枕离开后，朱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，天天守在村子里。有时我们大伙儿上夫子庙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，朱青也不肯跟我们去。他说他怕错过总部打电话传来郭枕的消息。一天日里，总部带信来说，伟成那一队经过上海，有一天多可以停留，可能赶到南京来。朱青一早便跳进跳出，忙着出去买了满满两篮子菜回来。下午我经过他门口，看见他穿了一身蓝布衣裤，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，站在凳子上洗窗户。他人又矮小，垫起脚还够不着，手里却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，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似的。朱青，那上头的灰尘郭枕看不见的，我笑着叫道。朱青回头看见我，红了脸，讪讪地说道，不知枕的，才几个月，这间房子便旧了，洗也洗不干净。傍晚的时分，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。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。朱青梳洗过了，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，头上还系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，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，看着十分清新可喜。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，跟我有说有笑。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，他便渐渐紧张起来了，脸也绷了，声也静了，他一边织着毛线，却不时地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。我们左等右等，直到九点多钟， 电话铃才响了起来。朱青跳起来，怀里的绒线球滚得一地，急忙向电话奔去。可是到了桌子边，却回过头来向着我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师娘，电话来了。”我去接过电话，总部里的人说，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2小时，下午5点已经起飞到苏北去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，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，他呆站着，半晌没有出声，脸上的肌肉却微微地在抽泣。我们回去吧，我向他说道。我们走回村子里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。走到我门口时，我对他说：“莫难过了，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。”朱青扭过头去，用袖子去擦眼睛，嗓子哽咽得很厉害。别的没有什么，只是今天又空等一天。我把他的肩膀搂过来说道：“朱青，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，不知你要不要听。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，24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，哪怕你眼睛朝天望出血来，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就像那些铁鸟，忽而飞到东，忽而飞到西，你抓也抓不住。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，朱青，莫怪我讲几句老实话，你就得狠起心肠来，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。”朱青泪眼模糊地瞅着我，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我扳起他的下巴，笑着叹道：“回去吧，今夜早点上床。”民国37年的冬天，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，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，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，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，算命的算命，摸骨的摸骨。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，伟臣久不来信，我便邀隔壁邻居来城桌牌局，熬个通宵定定神儿。有一晚，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，住在朱青对过的那个徐太太跑来，一把将我拖了出去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：“总部刚来通知，郭枕在徐州出了事，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。”我赶到朱青那儿，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。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，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，把她紧紧按住。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，毛巾上红阴阴的渗着巴掌大一块血迹。我一进去，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：“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，便抱了郭枕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嚎哭，口口声声要去找郭枕，有人拦他，他便乱踢乱打，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，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，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。”我走到朱青跟前，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，用汤匙撬开朱青的牙关，扎实地灌了他几口。他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，一块白一块红，血汗斑斑。他的眼睛睁得老大， 目光却是散涣的。他没有哭泣，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，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，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。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，他才渐渐地收住目光，有了几分知觉。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，我把他挪到我屋子里，日夜守住他，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他放到跟前，我怕走了眼他又去寻短见。朱青整天睡在床上，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，每天都由我强灌他一些汤水。几个礼拜，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，面皮死灰，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。有一天我喂完他，便坐在他床沿上对他说道，朱青，若是你为了郭枕，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，就是郭枕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安心呐。朱青听了我的话，突然颤巍巍地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朝我点了两下头，冷笑道，他知道什么？他跌得粉身碎骨，哪里还有知觉？他倒好，轰的一声便没了，我也死了，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。朱青说着，面上似哭似笑地扭曲起来，非常难看。守了朱青个把月，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。幸而他老子娘从重庆赶了来，他老子看见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娘却狠狠地啐了一口，该呀该呀，我要他莫嫁空军，不听话，落得这种下场。说着便把朱青蓬头垢面地从床上扛下来，用板车连铺盖一起拖走了。朱青才走几天，我们也开始逃难，离开了南京。